我哋咧都打开圣经《约书亚记》24:14-28。我哋咧用启应嘅方式，请姊妹读双节，弟兄读单节，姊妹。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作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作见证。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於是約書亞打發百姓各歸自己的地業去了。今天很高興亦都有我們潘姑娘在當中正道，正道的題目是要選定侍奉的對象。請潘姑娘。
很多時咧，我喺講道之前咧，我都祝福即係問候你哋，大家平安。當今朝聽到阿 Lam 佢嘅分享嘅時候咧，這個平安真係喺佢心裏邊，係唯有信主嘅人去面對艱難困苦疾病，佢仍然能夠可以平安嘅去分享佢自己嘅需要。係啦。今天的信息是讲到我们要选定侍奉的对象。有些人是选择侍奉这个世界，或者侍奉金钱，或者侍奉自己。至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哪个才是我们要选定侍奉的对象呢？我们先来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知道了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是你自己，所以但愿今天孩子所分享这篇的信息都成为弟兄姊妹的提醒和激励，也都让他们能够将所听的都能够可以实践在他们的生活上面，以你为他侍奉一生侍奉的对象。我们就将以下时间交给你，奉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咁约书亚记咧嚟到今日咧系最后嘅一段吓，咁我哋知道啦，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即系过约旦河进入去迦南地，无论咧去打耶利哥又好，艾城又好，或者其他嘅城都好，一个一个嘅即系神都与佢哋同在，亦都俾佢哋得着呢啲嘅城市，实在。我直个约书亚记，即系都去分享到我哋属灵嘅生命，同样都系我哋咧要让神咧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咧夺翻佢要应有嘅位置吓。所以咧，我哋生命里边嘅一切未仍然咧未被神得着嘅地方，盼望完咗呢个约书亚记，你哋仍然喺神里边咧去继续靠住圣灵去得着。即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能够完全呢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掌权，去祝福我们，也都祝福我们日后的侍奉。在约书亚记的23和24章呢，是约书亚临终前的最后一个的劝勉。23章是约书亚数算神的恩典，指出神过去如何呢为以色列人征战，赐给他们的地业，以后仍然会带领他们在迦南地定居，赶出那里的人。不过以色列人要履行他们的责任，遵行神的律法，不可以与异族通婚，不拜他们的偶像，否则神必定降祸给他们，并不赐福给他们的子民。而24章是记述咧，约书亚咧领以色列人咧与神重新订立呢个西奈山嘅圣约吓，就好似咧摩西临终前咧喺生命记与新嘅一代以色列民喺神面前重新立约嘅一样，为要咧系使佢哋嘅列祖与神所立嘅约咧系继续有效。首先，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于示剑这个地方。示剑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亦是一个圣地。神曾经在这个地方向亚伯兰显现，当时亚伯拉罕还未改神还未改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要将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亚伯兰就在这个地方设立了祭坛献给神。以撒的儿子雅各也在这里筑了一座的坛，纪念神保守他，让他平安回去这个地方。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也在示剑的基利心山与以巴路山宣读神的律法。在第8章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是分享过了。示剑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很有纪念性的地方来的，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召开大会。在24章的头一段2至13节，因为这张太长了，所以我就没有给主席去读这一段 的经文。这段是一个的历史的回顾，分了4个部分。不好意思，第一个部分是列祖的部分，是2至4节，内容是记述神带领亚伯拉罕和他的兄弟和父亲从大河那边，就是幼法拉底河这个地方，是一个侍奉外邦神的地方。 神带他们脱离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去到迦南地。神不单止让亚伯拉罕单单来敬拜侍奉他，并且都赐给他的子孙众多。神首先将以撒赐给他，又将雅各、以扫赐给以撒。后来神又带领雅各和他的子孙落到埃及。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而第二个部分是出埃及五至七节。神差遣摩西和亚伦照神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就将以色列人 带出来。神领以色列人的列祖出埃及过红海，并用红海的水淹没埃及的追兵。这件事迹是以色列人都亲眼见到的，而且是经历神的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得以自由。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提到约旦河东的得胜，八至十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很多的年日，神又领他们去到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人的地方。亚摩利人就与他们争战，神将亚摩利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以色列人就得他们的地方为业。在这个时候，摩押的王西伯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他打发人召比尔的儿子巴兰来救助以色列人，使自己能够得胜，将以色列人赶出的摩押地。这件事迹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2章。不过神不肯听巴兰的话救助以色列民，还将巴兰的原本的心意扭转，反倒的是年年的祝福以色列人。神就在神就这样就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巴勒的手。这个是第三个部分。而第四个部分是应许之地的被征服，就11至13节。经文的11节记述迦南的8个民族的是一个民族的清单，有耶利哥人，有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客人、甲加撒人、希美人、耶布斯人。这些民族都是曾经与以色列人争战的，神都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而经文12节提到黄蜂，神用一个令人惊吓的方式将亚摩利人的两个王就是西宏和恶从以色列人面前扑出去。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胜利不是他们用刀，不是他们用弓而赢取的，是神将敌人从他们面前赶出去。在历史回顾这个四个部分都重复了强调神是那位主角，是他亲自领导和施行拯救，是他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是他将敌人赶出迦南地。今日以色列人得以应许实现，站在神所赐的这个应许之地和得地为业。这个不是靠约书亚，亦不是靠百姓的功劳，而是神的作为。经文13节，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收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在其中又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神要让以色列人明白这些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以致他们欣赏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今天这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回顾对我们来说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是我们与以色列人一样，得蒙神的拯救，救我们脱离家族性的拜偶像，或者是带领我们是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就是被罪的捆绑和奴役，并且带我们进入应许丰富之地，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永生的丰盛。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历史的回顾。每一次的回顾对我们来讲都是有益处的，不单止是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坚固我们与神所立的关系，这个的约让我们再次去回应神。在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里面，第一个部分是过去历史的摘要，作为神子民要效忠的理由，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段。然后就是列出个别的条款，说明怎样才是继续去效忠，就是今天信息的经文14至24节，是以约书亚和百姓的对话的形式来写下的。这些的条款的内容是他们对神的忠心的 表达。首先是约书亚向百姓挑战，要他们选择侍奉的对象，14至15节。不如我们一起读14、15节。就是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就话以侍奉，侍奉你列祖在拿河那边所侍奉的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呢？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这段内容里面告诉我们，这段内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要侍奉神和侍奉偶像当中是作一个选择。因为在大河那边，或者是埃及，抑或亚摩利人都他们都是所侍奉不是侍奉真神，是侍奉偶像。至于约书亚，他自己就当众见证，他和他的家就选择侍奉耶和华，这个也是他向神的委身。此外约书亚在14节的内容里面指出侍奉神应有的态度。第一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敬畏神的人凡事都是尊他为大，正如好似雅各的儿子约瑟，他即使是受到哥哥的逼迫，并且是被卖去埃及的，受到这个的威胁，还有他在埃及的时候又被他的主母的诬告下到监狱，这些的经历都没有改变他对神这个敬畏的心。而侍奉神第二方面的态度就是要存诚实的心。在诗篇的51篇的内容里面提到，神所喜悦的是内里面内里诚实。所以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要时常留意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保持诚实的态度，行事为人是不是能够可以讨神喜悦。第三方面的态度就是要除掉偶像。今天我们已经信了耶稣， 当然我们不会再拜偶像，但是若果我们容让一些人或者是事物去霸占了我们的内心对神的专一，这些呢都同样是偶像，是必须除掉，这样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在约书亚挑战以色列人去选择侍奉对象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的回应，他们选择侍奉耶和华，十六至到十八节。在这个回应里面，百姓坚定的回答，他们不会离弃神去侍奉其他别神。他们这个内容当中，他们提出三个原因来解释他们这个的决定。第一个原因是神曾经将他们和他们的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并且在他们眼前行了很多的神迹，例如在埃及的十个的灾，还有他们过红海，或者在旷野里面磐石出水这样。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在出埃及之后，他们越过其他各民族的领土的时候，神保护他们。第三个原因就是神将他们现在居住之处的亚摩利人赶出去。从他们的回应指出，是由于神过去曾经帮助他们，因此他们现在愿意侍奉神。虽然以色列人立志选择侍奉神，但约书亚在第二段对话当中，十九至二十节，他的回应却是出人意表的。他说，你们不能够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他这样说，不是不准以色列人侍奉神，而是强调他们是无能为力去侍奉神的。约书亚他指出，人若决意侍奉神，就需要知道需要知道这个决定是 不能够只是为了过去的神曾经帮助他们，而且也不是这个侍奉也不是一个交换的条件。故此选择侍奉神绝不能够停留在 这几方面的思想里面。此外，更重要的侍奉神的人必须知道神的本性是怎样，要知道他其实是一位怎样的神。因此约书亚就接着下来就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侍奉神。在十九节的下半节，是因为神有两个的属性，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忌邪的神，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首先，神是圣洁的神，没错，神是那位无可比拟的。他的圣洁使他所有在他面前的人都显得污秽不洁，而且人绝对都不能够可以正视这位的神。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二节那里，神曾经召唤他的子民仿效他。仿效他的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但是以色列民是没有能力去回应神这个的召唤。其次，神是忌邪的神，神不能够忍受敬拜他的人心中还有其他的神子。神要求的是绝对的忠诚，他不愿意与其他的神子或者事物去分享人对他的敬拜。约书亚他从神的启示和经验知道，以色列民并没有能力去持守神他这个的圣约，所以他掩饰 嚴肅的警告以色列民，他們若破壞與這位聖潔和忌邪的神所立的約，必會因約中的咒詛而遭遇災難的毀滅，因為神呢必不赦免他們的過犯罪惡。雖然是這樣，百姓呢堅定呢要侍奉耶和華，並願意呢以自己作為見證，表明他們呢是真實要侍奉耶和華的。於是約書亞呢因百姓再次的回應呢就勉勵他們，除了選擇侍奉神之外，還要徹底除掉他們心中或者是他們中間的外邦的神，並靠賴神的恩典專心歸向他和侍奉他。一個真心侍奉神的人，他一定 對他所侍奉的對象專心一致，並且咧渴慕咧與佢親近，以敬物以敬拜讚美嘅尊崇佢，高舉佢，又以愛慕神同佢嘅話語嚟認識佢，明白佢嘅心意，實踐佢嘅要求，並以禱告嚟服侍佢嘅國度同埋呢個嘅世代。呢個係我哋個人對神的敬拜侍奉。实在工作的侍奉是其次，如果我们个人的敬拜侍奉的生活做得好，就自然明白神的心意，想我们怎样去参与教会的侍奉。我认识一位的姊妹，她有三个儿女，最小的女儿是岁几，而第二个仔呢是一年班，第三個兒子是三年班。這位姊妹她每天很早起身，就先來個人的敬拜和祈禱，接著下來就帶領她的兩個兒子敬拜、祈禱、讀經，然後就送他們上學。而丈夫因為很早上班，就很少一起去敬拜，不過他放假的時候都會一起的。還有平時晚上丈夫就負責晚禱，就是仔女睡覺之前就一起晚禱。這位姊妹她不單止自己選擇侍奉神，她亦帶領她的兒女一同去侍奉神。另外我認識一位的牧師的家庭，她每天都帶領師母和她三個的兒子就神更的祷告，并且呢带领他们呢诵读神的话语，完了之后才吃早餐，然后呢他三个仔呢就上学，牧师呢和师母呢就回教会侍奉，因为师母都是牧者。牧师他的大仔和第二仔他入大学即读书的时候呢，他们住宿舍，他两个仔仍然坚持这个每日的神更的祷告读经。他们这个的敬拜侍奉却成为他们同学当中的见证。约书亚自己，他同样选择不单止自己侍奉神，他亦带领他的家人一同去侍奉神。雖然約書亞記沒有提到他有任何的接班人，特別在這個領導以色列民的當中的這個領導的接班人，但相信在屬靈方面他的兒女就是他承接他的接班人。今天剛才姊妹都說了，今天是2013年的12月的29日，還有幾天就是新的一年2014年的開始。今天不單止是一個的信仰感恩的回顧，亦是一個立志專一侍奉神的一個的好的時機。我想以下下來是有一個祈禱。 请大家系啦。我想咧，各人咧都喺神里边咧，去对神有一个立志嘅回应，回应你哋对神嘅专一嘅侍奉吓，以至咧嚟年嘅时候，我相信咧你哋咧各人嘅生命不再一样，因为你哋个人喺个人嘅侍奉神里边咧系得蒙神嘅祝福吓，所以请你哋先。做一个立志祈祷，然之后我就结束祈祷吓。我哋一齐嚟祈祷，主耶稣，我哋唔单止咧喺你面前咧立志一生嘅跟随你，我哋都立志我哋要专一去侍奉你。但愿咧，你帮助我哋每一日，我哋先嚟咧去侍奉你，然之后先去我哋嘅工作，亦都让我哋咧时常咧即喺我哋亲近侍奉你嘅时候。更加去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活出神你自己对我们的要求，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继续去侍奉荣耀你自己。但愿神你祝福我们沙福每个弟兄姊妹，在来年的时候他们和你更加的亲密，更加满足神你自己的心意，你就大大祝福他们，不单止祝福他们的身体健康，也都祝福他们的灵里面是满足，因为他们先来满足神，所以神你就满足他们。神啊，你都赐给他们各人都有一个丰盛的 生命，因为他们愿意去敬拜侍奉你自己。愿神你继续去拖大沙福每个弟兄姊妹。主也都为到刚才阿 Lam 他的身体再次的祷告你，但愿神你自己在当中帮助弟兄早日嘅咧，能够可以排期割除呢个嘅恶性嘅肿瘤，以致能够让弟兄仍然咧有生命气息嘅时候咧，弟兄仍然咧能够可以侍奉荣耀你自己。愿神你自己祝福我哋，感恩你听祈祷，奉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请坐，将时间交翻俾主席。